欢迎收听小李姐姐讲历史故事。我们的故事全部来自专业证实，绝不细说。每周一三五来听一段故事，了解一段中国历史吧。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归去来兮。我叫陶渊明，今年40岁，是东晋彭泽县的县吏。一天早上，我从酒醉中醒来，外面寒风凛冽，夹杂着长江的水浪声呼呼作响。冬天快到了，我不由得为100里外留在家中的小儿子担心起来。这时奴仆送来一封信，我赶紧打开。我读着信，不由双手颤抖，泪水滴答滴答落在了信上。信来自武昌，我最要好的妹妹竟突然去世了。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我们从小一起打闹玩耍，一起读书游戏。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仍然就在眼前。她怎么会突然就永远离开了呢？妹妹长得端庄美丽，平时话不多，很安静，孝顺父母，待人谦虚有礼貌，而且心地善良。她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可是上天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公呢？是啊，不管好人坏人，最终都会死去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再醒来。我这辈子很幸运，出生在显贵的士族家庭里，家里有土地，有奴仆，吃穿不愁，天生就能当高官。我也做过几次州一级的高官，但我实在是不喜欢这种生活，远离家人，四处漂泊，与各种人虚情假意的应酬。所以我宁可降级到彭泽当个县令，只为了离家更近一些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受够了当官的日子，难道我要委屈自己一辈子，直到和妹妹一样死去吗？我真想马上就回到家里，和孩子们一起奔跑在乡村的田野上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官吏推开门走了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这名官吏说，都邮来视察工作了，你赶紧穿上官服去接待一下吧。我抬手擦去眼泪，对他说，我是士族，难道还要向这个出身寒族的乡巴佬低三下四吗？我再也不会委屈自己了，这个官我不当了。在官吏惊愕的目光下，我毅然决定辞官回家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坐上了回家的船。我心情舒畅，我知道即使这一辈子我错过10000次，但这一次我一定对了。小船在水面上飘荡，我站在船头，衣袖随风吹起，我的心早已回到了家里。我不时地问船家，前面的路还有多远。终于看见了家里的房子，忍不住跑了起来。奴仆打开院门，出门迎接，满脸笑容。几个年幼的儿子守在院门口等待，欢喜雀跃。他们紧拉着我的手，一起穿过院子。院子里的松树、菊花都还在老地方，野草长得很高，似乎在等着我把它们铲掉。走进屋子，我刚坐下，一壶自家酿造的好酒就端上了桌。我拿起酒杯，自斟自饮，心情愉快极了。我知道，过去受委屈的日子从此再见，一个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。我喝完酒，拿出笔墨，一气呵成， 把自己回家的感受写了下来，标题就叫做《归去来兮辞》。每天早上，我睡到自然起，然后到院子里走走，望望远方，出去散散步，划划船，穿过幽静的山谷，走过崎岖的小路，在青青的溪流旁吟诵诗篇，在高高的山岗上放声呼啸，和亲人说些知心话，和朋友随意喝酒，胡乱弹琴，再翻几页书，写几首诗，还有比这更好的日子吗？没错，不做官了，赚的钱少了，生活水准也下降了，但我不在乎，我愿意喝兑水的烈酒，我愿意盖薄薄的棉被，我愿意采菊东篱下，开荒南野际，我愿意种豆南山下，待月何锄归。人生短暂，为什么不像花鸟草木一样顺其自然的生活呢？在世俗中，我是异类，被许多人视为怪物，但我不在乎。我写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事，以及喝酒的事。我还写过一篇叫《桃花源记》的文章，非常有名。我再也没有做官，也不承认韩族将领刘裕建立的新王朝，更不接受他们送来的钱粮。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，谁也管不着。就这样，我活到了63岁，开开心心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然而很奇怪的是，从唐朝的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，到宋朝的苏轼、朱熹、欧阳修，再到近代的鲁迅、梁启超等人，都对我极其推崇。我真是搞不明白，他们到底喜欢我什么呢？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请你来说一说，陶渊明坚持过自己的生活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可是不管别人的看法，就不容易和别人合作，也难以交到许多朋友。你喜欢坚持自己的陶渊明吗？为什么呢？欢迎你们在公众号留言或语音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再会。